因为今天没有话筒，不过我声音也不大，所以将来能够听得清楚就是了。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主日。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我给大家选了两节经文，能够希望跟大家一起共勉。这两节经文出自箴言书的3章5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请。你要转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自己很喜欢这两节经文，我也希望这两节经文能够成为大家在新的一年中的一个指导。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仰赖倚靠耶和华，不要是倚靠自己的聪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呢是撒母耳记上的25章到31章和撒母耳记下的1到3章。我们还是把读经外的金句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一起读一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再来提醒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的一些规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是读经班，所以大家上课之前呢一定要把预定的经文呢要读完。我们旧约的话是每周10章。再一个就是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早退，不无精打采。然后呢，我们要接受这个非常的测验。这张幻灯片呢，是我前几堂课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所以呢，我再跟大家再来复习一下这个撒母耳记的中心教导。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读圣经的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关注圣经中所讲到的这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撒母耳记了，其实每一本书其实都是在教导我们说，我们怎样去建立跟神之间非常亲密的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一点也是神启示我们圣经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的开始到最后一本书的话，其实都是在谈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犯罪之后人和神之间关系的破裂，但是我们当看到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住在人与之间，我们神与人同住，这样一种和睦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旧约里面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的他在历史中的各样的命运，看到他们这种跌宕沉浮的很多故事，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些故事来去思考说他们的命运归根结底是由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他们的好的方面我们来学习，他们一些教训我们来吸取，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跟神之间有一个更好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学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点。撒母耳记的主题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它整本书其实在讲这个偏离神的道路，是从神主到君主，从神作王到人作王。首先呢，这并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神最初的心意是能够让神来做主，只是因为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学习那些外邦人，他们想，所以说圣经里讲说其实不是他们不喜欢撒母耳，他是因为不喜欢耶和华神，所以他们想要来人做他们的王。但是神有恩典允许他们这样做，但是神又给他们拣选好的王来去引导他们。但是 这是一条偏离神的道路。这两节经句呢，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起来。一个呢，出于撒母耳记上的15:22-23，我来读一下好了。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献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我们上节课其实看到这个部分的经文，说大家看这句经文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到说，这句文有它有一个上下文的背景在那边去，就是当时是，扫罗不听神的命令，他们把那个打胜仗之后呢，把这个杀好的牛羊呢给带回来了，但是神让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要要，都要去毁灭的。然后撒母耳指出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他其实在狡辩，在为自己找借口。他说我拿这些呢是为了给神献祭。然后因为他讲了这个之后呢，所以撒母耳才讲了这句话。所以呢，这部分经文呢，大家不能说把它给推演成说，哎，我只要听话就好了，我就不献祭了。其实这些经文并不是在讲这个事情，而是说你的献祭是出于你顺从神的命令。就是说我们的宗教行为是在后面的，我们首先心里有敬畏神，有敬拜神，爱神的这样一个心意，然后呢我们由心而发的这种宗教行为才是蒙神喜悦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在今天我们来教会来去敬拜神，我们不是简简单来看着说我只要来敬拜神就好了，而是说重要的是你跟神之间有个好的关系。我来教会敬拜神是因为我从心里面想亲近神，那么也不要觉得说我今天我多奉献一点金钱，那我就好了，我好像就跟神有更好的关系一样。其实也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当你奉献的时候，你真的是发自你的内心。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会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的时候，耶稣特别来夸奖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他奉献的两个小钱数量上并不多，但是耶稣认为他奉献的两个小钱比那些有钱人奉献的更要多。其实那些有钱人奉献的数量比他更多，但是呢耶稣更喜欢这个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时候他的心理的状态。所以这是跟第二个经句是有关系的，就是说谈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上16:7，就看到了说耶和华不像人看着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虽然这些经文当时确实是谈到了这个外貌，但是当时是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他首先看到了大卫的几个哥哥，觉得那几个哥哥好像比大卫更外表上更好，但是神就告撒母耳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呢从这些经文我们也可以把它给推演到说，这个外貌不仅仅是包括你身体上的外貌，其实也包括我们各样的行事为人，我们外在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些经文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做事的时候是由心而发的。但是这并不是讲说圣经里不看重你的行为，其实圣经里一直其实在强调说你要有行为。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因行为称义这样一个，表面上看上去是跟保罗的这个因信称义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他那里特别提到说你有信心的话，你一定会透过你的行为来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行为的内信心的话，这个行为信心是死的。然后后面神也教导说你要去爱上帝，爱神，爱那看不到的神的话，你一定要透过爱那个看得到的弟兄这样一个行为来表现出来。所以其实圣经整本的教导，神一直在教导说我们看内心，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看重行为，而是说我们的行为要是你内心状态的一种表达。我们撒母耳记上的就慢慢的就是扫罗呢慢慢就要淡出这个历史的舞台，而大卫呢这个合神心意的这个王呢就进入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个牧童的大卫和受膏者大卫、战士长的大卫，我们也看到了一部分大卫在逃亡期间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接着来看这个大卫 在逃亡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嗯，我们今天是从25章开始。25章一开始头呢，就讲到了这个撒母耳的死。撒母耳作为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所以他的死呢，其实标志一个时代彻底的结束，表示这个士师时代。其实撒母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关头的这样一个神所特别重用的一位仆人。然后他是最后一位士师，同时呢也是高立了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国最初的两个王。所以但是撒母耳当时其实仍然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他们的一个精神领袖。所以当撒母耳死之后呢，直接讲到说以色列人众人聚集为他哀哭。但是撒母耳的死呢，并没有改变当时的这个民族所面对的各样的状况。我们其实看到说当时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这样一个很危险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外面其实一直有这个非利士人等很多强大的外邦民族一直在不停的在侵略他们，再去攻打他们。而这个内忧呢，就是神所高立的第一个王扫罗他不肯接受神高立的第二个王，所以他一直处于在这个追杀这个大卫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呢其实他们的内部也是有内讧的。所以说当撒母耳死的时候，这个国家其实处在一种既有内忧也有外患的这样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态。但撒母耳死后这种情形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看到说神在掌权，这个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之内的。25章其实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了这个大卫拿巴与亚比该的这样一个故事。就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应该是这位非常称他是又聪明又俊美的这样这个亚比该，这个妇人，她原来是拿巴的妻子。这个拿巴这个人呢，他很有钱，但是呢，这个人品德很差，所以连他的太太都讲到说他是一个坏人。他确实是也是一个坏人，因为大卫他有一支军队，然后呢，其实他这个军队呢，大卫也可以用这个军队去做一些坏的事情，但是大卫其实他很靠着神的智慧来去怎样用这支武装力量，其实做了很多好的事情。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描述可以看到，他来去保护当时的这些很多人的这个安全，因为这里特别提到说，拿巴的仆人借拿巴仆人的口来说这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看到大卫其实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就是一直来帮助他们。这个时候呢，大卫他的有需要的时候，他养这些军队自然要需要一些粮食啊、吃的东西啊、用的东西啊。这时候呢，他就去找这个拿巴，想去讨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他讲的那个话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他提到说，因为在好日子来的时候，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所以大卫讲的是非常的态度非常的谦卑，来去要这个事情，要这个向拿巴取一些东西。但是拿巴呢，其实用一些很恶劣的话来去羞辱大卫，他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激怒了这个大卫。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这个拿巴的妻子呢，准备好礼物，然后在中途拦下了这个大卫。其实我们看这个亚比该，他中间讲的这段话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圣经他说他聪明一点没有言过其实，他确实是讲这句话非常非常有智慧。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来 把大卫拦下来，其实是特别提到了，讲的说这是出自于神的旨意。所以二十六节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对大卫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情。其实当大卫听到这个非常聪明的亚比盖的一番陈词之后呢，他就结束了，他就没有再去找这个拿巴去报仇。他本来原来是想把拿巴和他们所有的男人要全部杀死的。所以在二三十九节，在我们后面会看到说，这个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所以说，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执掌公义，他其实上是神为亲自为这个义人伸冤。其实人，我们很多时候凭自己的血气去报仇、去伸冤的时候呢，往往会陷在罪里面。所以呢，其实大卫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不是这个亚比该去阻止他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大卫会陷到这个流人血的罪里面去。所以他最后的时候也来特别感谢这个亚比该。他三十九节他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罪归到拿巴的头上。就说其实神在这件事情上有非常奇妙的作为，他让大卫没有自己去伸冤，但是神也为他伸冤，并且呢也防止大卫犯了流人血的罪。所以呢，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然后最后的结局是大卫呢就娶了这个亚比该作为他的妻子。二十六节就讲到了第二次的大卫来去，又有一次能够很轻易的杀死扫罗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呢，大卫像第二次一样，他敬畏神，他看重扫罗是神所高的人，所以呢，他敬畏神，他这次仍然没有杀扫罗。所以我们说，扫罗在他逃亡的过程中，本来有两次很好的机会来杀死扫罗，但是他都没有，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都没有做。所以呢，这是他的这种敬畏神这种态度的最集中的一种体现。因为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当一个人在逃亡的过程中，他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可以轻而易举的把那个威胁你生命的人杀掉的时候，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生命受到威胁，如果你杀了他之后，你就马上就不会再有这种威胁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做到不杀这个人的话，那是你真的是敬畏神的一种非常集中的一种体现。所以说大卫，我们从大卫对扫罗的这种态度上，你就可以看出大卫真的是他非常敬畏神。所以二三节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说从这件事上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大卫的品格。虽然扫罗呢再一次良心发现，这一次来检讨自己的罪，但是呢他这种良心发现就像上次一样，只是暂时。所以二十七节就谈到了大卫呢，再一二十七章再一次扫罗呢又去回到了这个非利士人中。前面我们看到大卫有一次已经有一次他去那个非利士那边，但是呢因为非利士的王下面的那些臣仆呢进谗言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会杀非利士人，所以那个大卫就装疯，然后呢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然后这一次呢他又去到了这个非利士人中，但是我们看到说当大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没有讲说他这是求问耶和华的结果，而是二十七章第一节特别说大卫心里说， 实际上是大卫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决定。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这个状态下呢，他还是有这个软弱的一方面。其实呢，我们前面会看到说，当大卫去那个摩亚地居住的时候，当时神派那个先知加德会就告诉他，又让他带回到了犹太人的那个树林中去。而这一次呢，大卫呢又选择了去这个跟这个神选民的这个敌人去同住，并且呢要求保护。其实这件他自己做的这件决定呢，其实在后面呢我们看到会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麻烦。这次呢，这个非利士王呢把一座城，就是这个喜格拉呢来赐给他，然后呢经常要其实派他去这个攻打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大卫用这种其实在撒谎的方法，其实来这个让这个非利士王呢相信他去攻打以色列人。其实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他其实是攻打的那些他也是攻打的是犹大的南方的那些民族，但是那些人呢都是侵略过犹大地的那些民族。但是呢他并没有真的去攻打他自己的同胞，但是呢这件事情会让他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境地。他一方面呢要取得这个非利士王的信任，但是呢他又不能够去伤害自己的同胞。所以在到后面28-29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因为这时候非利士人呢要再次进攻这个以色列人，要带着这个大卫去。这个大卫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信任。这时候大卫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跟非利士王一起去出征。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去出去打，所以他打了谁的话呢，其实别人也不知道，非利士王也不知道，就看他回来怎么讲了。而这次呢他要跟非利士王一起出去进攻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处在一种很尴尬的一种境地。但是我们看到说有神的恩典让他避免了这种尴尬。28章其实就记载了这个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个扫罗交鬼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看到当非利士人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个扫罗呢他呢非常的惧怕，所以呢但是他又不知道神的旨意，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者巫灵或者先知来回答他。但是呢因为那时候神已经离开了他，所以呢他用了一种交鬼的方式。而交鬼实际上这是律法中所特别严令禁止的一件事情，而他也自己呢也原来在这个以色列国中呢也禁止这个交鬼。但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却去做一件律法所禁止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交鬼。交鬼这个事情呢，首先呢这是神所特别禁止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说好像在这个事情中好像这个撒母耳真的出来了。就这件事情呢有一些争议了，就是有一些人认为出来的这个呢并不是真的撒母耳，是用邪灵来假扮的。但是还是有更多的人认为呢这个出来的确实是撒母耳，但是并不是通过这个，并不是因为撒母耳听这个交鬼的这个妇人的命令，而是说神特别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来借这个撒母耳来给扫罗做最后一次的警告，或者最后一次对他的一些预言。因为有几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12节说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其实就看到说，如果说这个真的是这个事情是在撒母耳这个在这个妇人的掌控之内的话，他不会说因为撒母耳出来他就觉得很惊奇，反而是其实他真的看到撒母耳出来他会很害怕。然后第15章他也讲说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并没有讲说是鬼假扮的撒母耳对扫罗说。所以圣经上实际上是，如果从这一些我们也通过从撒母耳讲的这些话上提供的这些信息上，我们看到说讲的话是跟他撒母耳以前给他的警告是很一致的。这个所以呢 更多的人认为说这里面这个交鬼的事情呢，这个出来的确实是撒母耳，但是呢是神借着撒母耳来成就的这件事情，其实跟交鬼的这个妇女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撒母耳就对扫罗讲到，首先呢再一次责备他，他不听神的命令，所以神已经离开扫罗，但是也讲跟他讲说，神已经高立了一个新的王，所以要把他的国权要去赐给大卫。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我们从撒母耳讲的这个话里面呢，可以看到确实是出自于撒母耳来跟扫罗讲这些话，然后又预言了这个扫罗呢在明天和非利士人来打仗的时候呢，这个扫罗呢会，首先他们会打败仗，然后呢扫罗呢会和他的儿子呢会死，所以他说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所以这里就谈到了这个扫罗呢他与神远离，甚至是去试图去交鬼这样一个事情。这里我看到说，我们当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会做一些很非常不好的事情，你自己都明知道是错的事情，但是呢还会去做。29章就讲到说，这个大卫呢跟着这个非利士王呢去到了前线，他要跟这个以色列人要去决战。本来这个大卫其实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这个时候你没办法再骗这个非利士王了，但是你要去，如果你真的去亲自跟自己的同胞去攻击自己的同胞的话呢，也会是一个，是对他也是一个很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时候呢神反而利用这个非利士人中的一部分首领对大卫的怀疑呢，反而来解除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尴尬。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非利士王就跟大卫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路，我看你甚好，就说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大卫骗这个非利士王是还是很成功的，就说他确确实实被大卫给愚弄了。这时候呢一些他又谈到说，有些将领不愿意在这边，所以呢就把这个大卫给送回去了。结果这件事情呢，一方面呢避免了这个大卫去攻击自己同胞的这个尴尬，再一个呢也解救了他的那些家属。因为那个亚玛利人呢趁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倾巢出动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的后面是空虚的，所以呢亚玛利人呢就趁机呢去进攻这个非利士的这些地方，然后呢也特别洗劫了这个洗格拉，就是这个大卫他们在的那个城。所以呢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呢，否则的话呢其实大卫是没办法再回来的。所以其实从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说，神有他的美意，就是会让各样的事情相互效力，让这个大卫呢一方面呢避免了跟同胞去征战，再一方面呢又能够有时间来回来去解救他的家人。所以这看到亚玛利人呢就把这个洗格拉他们所有的妇女和小孩子呢都带走了，没有杀。其实讲是没有杀他们，而是可能他们要拿去把他们卖掉当奴隶或者之类的。那回来之后呢，这些出去打仗的这些男人呢就全部放声大哭，然后包括大卫的两个妻子呢也都被掳去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那些手下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说要他没有说是跟大卫去齐心协力说怎么把人救回来，而是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我就看到说在一些很情景很危急的时候呢，人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念头，他去把这件事情全部归怨到这个大卫身上，就认为是大卫的原因让他们的家人全部被掳。特别对比特别明显的是 这个时候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他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个时候他心里坚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特别来求问神。第八节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所以这时候看到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心里有平安，也知道该怎样做，然后这时候神给他很明确的启示，然后大卫呢就去带领他的600人呢就去追赶这个亚玛力人。在中间呢他们遇到了这个一个埃及的少年，这个呢是因为他生病，然后呢被这个亚玛力人给扔掉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亚玛力人其实是很凶残的，他也不顾惜这个少年人，反而这个少年人呢成为大卫的帮助，他们最后把他们追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说其中有200人呢，他们因为劳累，他们就没有追到最前面去，他们在后面。当他们把人解救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同时还抢了很多这个亚玛力人所洗劫的一些财物。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争执，就是说22节特别说，跟随大卫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同我们同去，我们所得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是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好了。其实我们下面看到大卫的处理是非常有智慧的，也有公义的标准在那边。所以23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的，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所以应当大家平分。所以这里看见大卫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尊主为大的，然后呢他也体现了这个公义，其实有他的这种智慧在里边。然后我们后面会看到大卫同时呢还把一些得到的这些财物呢还分给了一些犹大的长老做礼物。其实我们看到大卫确实有很多的智慧在中间。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非常对神有信心的人，他在那样的关头依然心里坚固，心里有平安，因为他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而与大卫相对比的呢是扫罗。31章就记载了这个扫罗呢，在与非利士人决战的过程中呢，以色列人呢战败，然后呢扫罗呢就被追赶，然后呢这时候扫罗呢受伤，提到了扫罗呢不想他受伤被那个非利士人俘虏，然后他会受到羞辱，所以呢他就他让那个拿他兵器的人呢把他给杀死，但是那个人呢没有做这个事情，他不甚惧怕，他说他不肯刺，所以呢就他说这个扫罗呢就自己自杀了，就是所以他。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后面的事情就是说扫罗呢也并没有避免受到侮辱，他的尸体仍然被非利士人拿来挂在城墙上示众，其实他呢还是受到了侮辱。就是我们看到说其实人真正的尊严其实是来自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把神原本加在我们神的形象来活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尊严，那个是我们最大的尊严。其实我们后面看到斯提凡被那些人石头打死之前的时候，斯提凡因为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为神做见证，然后我们看到他脸上有神的荣光，然后在人看来他被石头打死他没有尊严，但是呢其实他是有尊严的，因为他神的灵充满他身上有荣光，所以呢他那时候是有尊严的。所以这里当扫罗一个远离神的人，他渴望自己有尊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尊严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没有尊严，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尊严， 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必须活出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尊严。下面就记载了这个基列雅比的人。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基列雅比实际上这是一群很好的一群人，因为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扫罗的第一场战争实际上就是来解救这个基列雅比人，所以说这个时候基列雅比人呢是可能是出于感谢的心，然后呢当基列雅比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基列雅比人呢就他们的勇士呢就出来去把这个扫罗的尸体呢从墙上拿下来，然后呢把他给安葬了。这个时候然后当扫罗死了之后呢，当为大卫的这个逃亡的生涯呢也就结束了。所以这基利亚比人呢他是本来也是便雅悯人的这个娘家，就我们前面在士师记看到说当时有基利亚比的400个就是童女是跟他们去让他们便雅悯人本来就快要这一支派马上就要灭绝了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当于救了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所以呢他们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这时候我们看到这基列亚比人呢还是把扫罗的尸体呢又取了回来。就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人物就是说很容易被人忽视，就是这个约拿丹。其实约拿丹这个他的光彩呢就是其实被大卫这个很大的一个光环呢给掩盖住了。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个约拿丹这个人物的话，他身上有很多非常宝贵的这个品格值得我们学习。其实约拿丹他的成名之战是在那个密抹战役，大家还会记得，就是他跟他另外一个拿兵器的年轻人，他们俩就两个人只身去那个到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营里面去，相当于只身入虎穴，然后呢他们靠着神然后呢打赢了那场战役。其实那个时候呢约拿丹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其实这个话其实那场战役其实跟大卫杀死哥利亚那个战役其实同样是非常的精彩，也是毫不逊色。他讲到了说耶和华征战靠的不是人多人少，是靠的耶和华自己。所以他讲那个话和大卫讲这个杀死哥利亚那个时候讲的是不是靠兵器不是靠人是靠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其实是同样的很值得我们来去思考的两句话。所以约拿丹这个人他是非常的敬畏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后面看到约拿丹来不停的来帮助大卫，是因为他看到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其实约拿丹按照人的常理他是不应该帮助大卫的，因为如果大卫做王的话他就不可能做王，本来他是扫罗的长子，如果扫罗过世之后呢按照这种世袭制的话，扫罗死了之后呢约拿丹应该是成为这个王。但是呢这个时候约拿丹看中的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看到说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在一直的来帮助大卫。在大卫逃亡过程中，其实约拿丹跟大卫很多的支持，是跟大卫很多的安慰，所以那时候特别看到约拿丹去密林里面去会大卫，然后使他坚固，使他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丹这个人他是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非常亲近神的这样一位我们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和思考的这样一位属灵的榜样。只是呢因为大卫的光环太强大了，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约拿丹。其实约拿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这时候扫罗31章撒母耳记结束，然后呢以扫罗的自杀为结局。这是一件非常惨痛的事情。其实我们来思考扫罗的话，扫罗其实是一种非常让人痛心的一个人，就是说很可惜一个人。其实扫罗我们看到他最初的时候有很多很宝贵的品格，首先是呢当然外貌上他很俊美，然后他很高，然后呢比下的人都很高一头，然后呢这个人我们看到说他打仗其实也是很勇敢，然后他是一个勇士，然后呢他也很善于征战， 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看到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呢，是他的父亲派他去找驴，然后他找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说驴也没有找到，那时候他特别讲说，我们出来这么久，如果就说父亲会担心我们，就是你看到他那时候心思很细腻，他那个体谅他的父亲。然后我们后面看到他被抽签抽出来做王之后呢，他仍然去下地赶牛，他就说一种很淳朴的一个人。然后他那时候要高丽他做王的时候呢，别人找不到他，说他藏到那个器具后面去了。就说看到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羞涩，就说一个很谦逊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最初的时候他也很敬畏神，他第一次打完胜仗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提到说这是耶和华在为我们征战。然后呢，他也很有很宽大的胸怀来，因为有些人，因为他当初做王的时候，有些人反对他。然后当他打完胜仗，他的声望达到很高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建议说把那些人再揪出来，把他们全杀了。那个时候扫罗就是有一种他的心胸很宽大，就他赦免了那些人。他说就是你可以看到说扫罗那个时候他有很多很保护的一些品格，他那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但是后来我们就看到扫罗不顺服神的命令，他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自大，后来就变得非常穷凶极恶，他要去杀大卫，然后后来呢又杀了85个祭司。然后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连当时的那些仆人都不肯去杀神所高立的祭司，但是扫罗就执意去杀了85个神所受膏者祭司。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的一生，他的转变其实就是跟来背离了神、不顺服神的命令所开始的。所以扫罗他的整个一生的命运是一件很可惜、让人很痛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呢，牧师总结了一下这个扫罗就是在最后的一些转变。那么首先从神的灵，他当最初被拣选的时候，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然后呢，当他不顺服神的命令，离开神、厌弃神的时候呢，到耶和华的灵离开他。所以18章第12节说，扫罗惧怕大卫，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神离开了他。所以我们看到有两次扫罗的受感说话，这是我们上次也看到的内容。就是第一次受感说话是神的拣选，当神拣选他之后呢，他也受感说话。当神离开他的之后呢，他在捉拿大卫的时候呢，他也有一次受感说话，但是那个时候是代表神的一个拒绝。然后他在灵面上的堕落，以他最后他自己来禁止交鬼，又到他自己去交鬼，来看到一个远离神的人他的灵命的堕落。然后最初扫罗他是奋勇攻击，他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无所畏惧。但是到后面我们看到说，他跟非利士人对阵的时候呢，他的心里发颤，就是很惧怕。就是看到人的血气是有限的，所以说你只有心里有神、倚靠神的时候，你真正的才是没有惧怕，因为我们靠的是大能的神。到后面我看到他临死之前，他呢希望有尊严，但是我们看到说他的尸体还是被这个非利士人呢挂在墙上来羞辱。所以这里看到了这个，从扫罗的一生我们看到说，一个人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下。其实在原来的时候，撒母耳记上和下是一本书。其实我们看从描述上来看呢，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节呢是紧接着这个31章来写下来的。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君王的大卫。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前面3章呢是有关君王大卫的一部分。 这个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扫罗死后呢，有一个人呢，从这个扫罗的营里出来，来去找这个大卫。那时候大卫呢，仍然在这个喜格拉那个地方。然后他这个人呢，就讲说是他带了一些扫罗的一些东西回来给大卫，然后呢讲特别讲说是他杀死了这个扫罗。其实这个人呢是一个动机很不纯的一个骗子，因为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很简单，他以为大卫跟扫罗是有仇的，所以他其实本来想讲这些话呢是来讨好这个大卫，就是希望从大卫这边能够得一些奖赏，就说因为我把你的仇人给杀死了，然后呢哎应该是有功的，然后你应该给我一些奖赏。结果呢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大卫处理事情呢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得失去处理这个事情，而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来去看待这个扫罗的死。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撕裂衣服，然后呢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然后他为扫罗的死和约拿单的死呢而去伤心，并且呢这个过来撒谎的这个人呢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呢，反而被大卫给杀掉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大卫对扫罗的死这个态度上，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大卫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尚的一个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这是他，因为他这时候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得失，个人的这种情绪，而是看到说神所高立的王死了，然后呢看到神的百姓呢失败了，然后被以色列人给杀死了，所以呢他是心里很反而是忧伤的。所以下面就做了一首这个公歌，就是17节说大卫做哀歌来哀悼这个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所以我们看出大卫其实对扫罗仍然是，虽然扫罗一直在不停的来追杀大卫，但是大卫对扫罗一直是很敬畏的。我们从他的这里面讲第19节里面讲到说他称为扫罗为尊荣者，为以色列的尊荣者，然后称他是大英雄，然后呢特别后面又提到了这个一直不停21节也提到说是一位英雄，然后呢22、23节呢来去称赞这个约拿丹和扫罗，然后24节其实他是在特别指出说扫罗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有做了很多贡献的，讲到说以色列的女子啊，单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就是他还是很客观的评价了扫罗其实在他做王期间呢还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有贡献的。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其实扫罗他还是很兢兢业业的。我们有一次读前面的时候看到说本来扫罗正在追杀大卫的时候，有人给他报告说非利士人又来攻打我们了，然后那时候讲到说扫罗呢就去停止了追大卫，然后他就去前面跟那个非利士人去打仗了。就是看到说扫罗的那个时候还是在尽力来保护自己的国家。26节呢容易引起误会，我觉得这是中文翻译上的问题，这里大家不能因为这句话就看到说大卫跟约拿单有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其实他们只是这个中文翻译的问题。其实他是讲到了这个大卫跟约拿单之间那种非常宝贵跟非常过命的，我们用中文讲是过命之交，是那种稳定之交，他那种生死的那种友谊，就是可以约拿单的死当然对大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就是他因为约拿单在他逃亡的时候给了他非常多的安慰，所以这时候他非常的痛心为他的最好的朋友约拿单的死。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大卫来善待约拿单的后人。 二十七节的结尾这两句啊，非常的痛心，就讲的是英雄何竟朴岛，占据何竟灭梅。所以这首诗非常的好，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平行句，我们后面读诗歌的时候会看到。所以我们从大卫对扫罗的死和约拿单的死，他的态度上，对他们的这种称赞上，其实我们可以也可以了解到说大卫他的品格。从二章就看到了这个，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呢，就是大卫来问耶和华，就说现在扫罗已经不在了，然后呢情况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大卫就特别来求问耶和华神，然后说下一步我该怎么走，然后神呢就特别指示他，你要去那个希伯伦那个地方去。然后呢讲大卫到了希伯伦之后呢，其实就是犹太人的地方，而大卫本身是犹太人，犹大支派的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呢就来告这个大卫，这时候大卫就做了这个犹大的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可以说有三个这样三国的时期，就是一个呢是在这个马哈念那边，在这个约旦河东，那个时候是扫罗的扫罗还剩下一个儿子，就是这个伊什波设。然后呢这是扫罗他的大元帅这个亚尼尔呢就拥戴这个扫罗剩下的这个儿子呢，在这个河东的这个马哈念呢，来继续来做这个以色列人的国王。然后这是一国。然后呢大卫呢在这个希伯伦呢做这个犹大国，也就是说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犹大国呢是拥护大卫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国呢就是这个非利士人的地盘，就说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三个相当于三国的这样一个状态。一到十章呢，牧师在这里总结了有大卫作王的七德。第一个是得支派，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得了这个犹大的支派。再一个是得子和得国。我们刚才看到他得犹大的这个支派，然后呢在二章后面呢又讲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了这个大卫家和扫罗家的征战，又讲到了在这个基遍这个旁边呢大卫的这个将领这个约甲领的一群人，和这个扫罗那边那个元帅加尼尔领了一群人呢，他们在那边发生了一场争斗。其实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事情。第十六节说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仆倒。后面看到他们一直在追杀，这件事情的结果呢是这个这个约雅的这个弟弟呢亚撒黑呢被这个亚尼尔给杀死了。当然这件事情就为后面那一场暗杀呢就埋下了伏笔。其实他们这种同族间的仇杀呢，实际上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想着约书亚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些人本来是同仇敌忾，去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但是呢因为远离了神，就发现了这种同胞之间互相仇杀的这样一个事情。在第三章的时候呢，就这个是希伯伦地方，这是那个发生这个征战的这个基遍大池，后来被一个考古学家从那个地方给挖出来了。第三章就谈到了这个大卫得子。三章说，就说大卫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因为他们在一起的征战。因为第十一节就是二章十一节提到说，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一共七年零六个月，也就是说在这个七年零六个月期间呢， 其实扫罗家和大卫家呢一直在不停的在征战，但征战的结果呢是大卫家日渐昌盛，扫罗家日渐衰落。然后从二节到五节就提到了这个大卫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呢生了六个儿子，而这个六个儿子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是从六个妈妈出来的，也就讲的是说大卫呢在这个时候至少有六个妻子。但是我们从二章其实看到说，其实他到希伯伦的时候只带了两个妻子，一个是这个亚希暖，一个是这个亚比该。所以说他在这个到了这个希伯伦之后呢，至少又娶了四个妻子。其实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件事情呢显然是不合神心意的，也就是说这个多妻呢并不是神的旨意。其实我们在前面看到生命记里面摩西呢也特别提到说，将来的这个君王呢不应该像外邦人那个君王一样招很多的嫔妃。其实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其实也看到说这个大卫他的这种多妻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他后面犯那个很大的那个奸淫那个罪的话呢，其实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真他恪守这种神的教导说一夫一妻的话，他就能够约束自己，就说不会做那个奸淫的事情。当他是对多妻觉得无所谓的时候，他就容易犯那个奸淫的那个罪。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说，因为大卫这个多妻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导致了他后面的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多妻并不是神的祝福，而是神所特别限制的事情，神并不是神的心意。从后面呢三章后面就提到了这个亚尼尔呢就来归顺这个大卫，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其实亚尼尔那个时候呢是这个扫罗这边的这个实际的掌权者，其实这个扫罗的这个儿子只是一个傀儡，甚至这个亚尼尔呢甚至跟这个扫罗的一个妃子同房，这样是呢扫罗的这个儿子呢就很不高兴，就来问他这件事情。当然他就问这件事他就很恼火，结果呢他就想去归顺这个大卫。本来他跟大卫已经谈得很好了，然后大卫呢也他们也立了约，然后呢大卫呢也派这个也送他走，结果就发生了一个这个约甲呢就去为他弟弟来报仇，来去把用计呢把这个加尼尔呢给杀死了。就这件事情呢当然对大卫是影响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会认为是大卫来去暗中指使约甲去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并不是的。所以在后面呢会看到这个大卫呢去来责备和咒诅这个他的这个元帅这个约雅，然后特别就是说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雅头上，然后呢就给了他很多的咒诅和责备。然后呢大卫呢又亲自的来去撕裂衣服腰束麻布，来去在这个棺材前面去哀哭。所以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呢知道说杀死这个人呢并不是这个大卫的心意，所以这并不是大卫要这样做的事情。在之前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卫呢要把他的原来那个妻子这个米甲要回来。就是这个因为当扫罗追杀大卫之后呢，就把这米甲本来是大卫的妻子，然后我们前面看到米甲还掩护这个大卫逃跑，然后呢结果扫罗呢就把这个大卫呢把大卫妻子米甲呢又嫁给了这个另外一个丈夫，就是这个爬铁。然后当大卫称王之后呢又把这个妻子又要回来。这是一个很然后特别提到这个米甲的第二个丈夫呢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这个巴户林。这个事情当然也是一个很 很痛心的事情了，就是大卫呢愿意把他的妻子来找回来，但是呢就会，但是又拆散了另外一个家庭。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米甲这个人会再次出现。好，今天内容我们就到这里。下节课呢将由 Lucy 姐妹来为我们继续带看下面的内容。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让我们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让我们在这个新年的开始就能够有一颗倾慕神话语的心，请神保守我们整个读经的日子，也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凡事倚靠耶和华，凡事信靠神，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是一个蒙福的一年，是一个亲近神的一年。也求神保守我们主日的崇拜，让我们这个崇拜能够蒙神的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